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上次节目中，查克老师分享犹大国和西西家王最后信靠了耶和华。这次我们来研读关于西西家王怎么样在耶和华面前恳求，并且求神荣耀他自己。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旧约以赛亚书37章1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应许拯救西西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能安排时间跟我一起来查考和思想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37章1节说，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哇，大事不好啦！西西家王听到亚述人要来进攻，他就把衣服撕裂，披上麻布。你可以想象麻布披在身上，哇，这一接触到皮肤一定是非常不舒服。因此呢，西西家王披上了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或者说呢，王进了圣殿。以赛亚书第37章2和3节说，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实际上他们在亚述军队的围困下开始深深的尝到苦头了。由于粮食缺乏，一些做母亲的力气衰竭，在产痛开始之后呢，连生孩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要生孩子了，可是没有气力生产。西西家王说，或者耶和华耶威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这是以赛亚书第37章4节。这么说呢，等于是在要求以赛亚说，哎，快去向神祷告，这个拉伯沙基来了，我们有大麻烦了。以赛亚书第37章5到7节说，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对于西拿基利王的威胁，神的回答是，他将会返回本地去，并且要在那里死在刀下。以赛亚书37章8到14节说，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我很喜欢西西家王的反应。我们要学习在遇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呢，立刻到主的面前去，就直接告诉主，说主啊，你看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了。这么做呢是多么的有智慧，直接把你的难处摆在主的面前。以赛亚书第37章15和16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神在超乎万神之上。世界上呢有许多的神，凡是主宰一个人生命的东西呢，那就是他的神。圣经说，一般的偶像都是虚假的，宇宙中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因此呢，时候到了，我们必须给神这个词啊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而不是随便用神这个字，要明确的给神定义为那位创造天地的永活真神。那么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了。西西家王说，天下万国各有各的神，唯有你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以赛亚书第37章17节说，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呀，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西西家王站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称他为坐在二基路伯上创造了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接着呢，他承认那封威胁信多少呢有点真实性。以赛亚书第37章的18节，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亚述呢在威胁周围的国家。以赛亚书第37章19和20节说，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祷告。在这个祷告中呢，他认定神的伟大，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在祷告中呢，把自己所了解的事实一一的呈现在神的面前，并且呢求神帮助。以赛亚书第37章21和22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现在呢， 轮到这个有能力的亚述王希纳基利了。嗨，我们城内的小女孩都藐视你呢。以赛亚书第37章22节，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啊，这多少呢，还有瞧不起的意思。以赛亚书37章23到30节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就是 Adonai， 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话呢，是针对西西家王的百姓说的。以赛亚书第37章30节，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也就是说呢，神已经宣告说，我要你呢照着原路回去。这是给希拿基利的最后的信息。接下来呢，神对西西家说，我要给你一个凭据，证明我所说的都要成就。以赛亚书第37章30节，以色列人呢，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一样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神呢，要恢复他们的土地，把敌人呢，全都从他们的境内赶出去。以赛亚书第37章31到35节说，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之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着城。耶和华将他的话透过以赛亚传给了西西家王。假如你是王，神的先知将这些话传达给你了，那么你会怎么样回应呢？ 你呢正面对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敌军，你知道自己呢势单力薄。现在耶和华神通过先知以赛亚对你说，不要担心，那些个敌人呢将无法踏进你们的城内，他们呢也不会往这里射箭，他们呢要从原路回到他们的地方去。那么其实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反正已经束手无策了吗？干脆就相信先知所说的是对的好了，因为你是毫无反抗之力。幸亏这位先知说的呢完全应验了，因为圣经上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这是以赛亚书第37章的36和37节。尼尼微呢是亚述的首都，希拿基利被打败了，他只好回去。他的军兵在一夜之间就被耶和华的使者剿灭了。以赛亚书37章38节，一日，还记得神说过亚述王将要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在那里呢他要死在刀下。以赛亚书第37章38节说，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达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那么神的话呢应验了。以赛亚书第38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哇，这是个非常沉重的消息，你啊病得要死了，神的先知呢就前来告诉你说，哎呀，你快点安排后事好了啊，你的时辰呢不多了，你就要死了，不能再活了。哇，我们离世之前总有一些事情要先处理好啊，在我临终之前呢，最重要得先处理的就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先知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件事，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以赛亚书第38章2到8节说，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哇，这真有意思啊，神为了证实他所说的是真实无误的，就说，好吧，不要再哭了，我就给你增添15年的寿命吧。为了证明我的话可信，我要让日影啊往后退10度。所以呢这一天呢其实就成了很长的一天，因为日影往后退10度，到了他又向前移的时候呢，足足就要多出了45分钟的时间。 那么神是怎么样让日影往后退的呢？我不知道。有些人总是嘲笑圣经中的神迹，想要找一些解释，以使得这些神迹合理化。或者呢，他们干脆说神迹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在约书亚的时代，太阳曾经停留在天上达到一天之久，为的呢是让约书亚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把敌人全部消灭。如果太阳停留在晚上，月亮呢就会停在亚亚伦谷，那就表示地球的另一边呢会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夜晚。果然，中美洲的阿斯特克和南美的印加文化里都有相关历史的记载。维利科夫斯基在他的著作《冲击中的宇宙》一书中，就针对这个长了一天，搜寻了世界各地的线索。但是呢，有些不幸的人讥诮说，哎，等一等啊，太阳可没有绕着地球转动啊，而地球自转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000英里以上。地球如果突然间停止不动，所有的人呢都会飞到太空里去了。谁说神非要踩个大刹车不可呢？假设神用15分钟时间使得地球的旋转减慢了，直到完全停止，那么你根本就不会察觉到速度减慢。所以呢，那是没问题的，神并不是一脚就来个大刹车，咣当，大家都飞出九霄云外。神呢，只是稍稍减慢速度，把地球慢下来。对我来说呢，我倒想知道神怎么样使地球再次恢复它本来的自转速度。这一点呢，不成问题。其实呢，神不过是把事情稍微反过来，让日影往前退回10度，回到之前的角度。人们对于圣经的这些方面的事情呢，很难接受。唯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所认识的神太小了。如果你所相信的神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神，那么这些问题就绝对毫无问题。创世纪开宗明义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位是伟大的神。如果神既然创造了天地，如果他要让地球在轴心上转动一会儿，然后呢再次启动，在他来说，对此发出引导和指示然后停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呢我们继续的分享以赛亚书的精彩内容，请记得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我们对于神的看法往往限制了我们对神的信靠和神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并跟从神，那么我们对神的大能和所行的神迹也必定深信不疑。好，待会儿查克老师呢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别错过。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摩西。这位朋友问查克老师，摩西经常在以色列子民和神之间做中保，我们能把他看作是耶稣的预表吗？如果他预表基督，那么还有其他的例子或对比吗？
当然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捆绑，进入神的应许地，但是他不能引领他们进去啊。所以呢，以此来对比的话呢，他只能带领他们出来，却不能带领他们进去。不过呢，除非圣经给了你一个理由，让你做这类的类比，不然呢，我认为你可能是强加解释，只是设法对圣经所没有提供的基础做类比而已。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我们继续跟随查克老师呢，逐章逐节的查考以赛亚书。请密切关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教训。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